好，我是 Vitae，
我是娜娜，
欢迎大家收听第二集的 Small Talk。 Small Talk 是 Creology 推出的小型 Podcast 节目，我们预计会隔周播出，每一集呢就会由我和娜娜两个人用比较轻松对谈的方式来跟大家讨论分享一下最近近期比较重大或者比较有趣的时事。
嗯，今天一定要比较轻松一点，因为是两个睡眠不足的人哦。
对，我们睡眠不足，因为娜娜今天一大早就起来看罢免投票的结果。
对，因为是好消息嘛，所以心情还是非常愉快的。
好，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事情呢，有令人高兴的，也有令人不那么愉快的。那我们先从不那么愉快的开始好了，就是呢，这几天在我的社交圈，在我的同温层里引起很大讨论的事情，就是某个媒体周刊呢以大幅的篇幅报道了一个 YouTube 的私生活，就是男性 YouTube 使用交友软体然后约炮，周刊就以好几页的篇幅来报道这件事情，包括两个人的私讯的内容啊，然后各种细节这样子。感谢天感谢地，就是我个人其实没有看到原始的报道，因为我的朋友们都没有人分享。但是事件发生之后呢，当事人就拍摄了影片，一方面呢跟他的家人出柜，跟他的粉丝出柜，那另外一方面也讨论了一些他对自己的同志身份的心情跟看法。那这个报道出来之后，我蛮感动的事情是，就是我的同温层多半是对于周刊抱持着谴责的态度，认为周刊不应该这样窥人隐私，然后甚至是透过这样的方式逼迫当事人出轨。那周刊随后也就刊登了道歉启事，并且强调他们并不是歧视同志，而是觉得当事人作为公众人物，所以他的行为应该受到某一种程度的公平。那我个人当然是不同意这个说法的啦。我想要第一个跟娜娜讨论的事情是，大家都很愤怒的一点是，就是当事人几乎是被强迫出轨。有一些反对的意见就会说，哎，台湾明明就已经很平等啦，同性婚姻都合法了，同志干嘛还要害怕出轨？难道这不是同志自己在歧视自己吗？娜娜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当然怕，我作为一个基本上在公众生活里面，我会说我 90% 出轨的人，甚至于我的家人是都知情的情况之下，甚至于我自己也已经跟同性伴侣缔结婚姻，但是被强迫出柜这件事情还是非常让人恐惧。我会觉得当然在同志的情境之下是性倾向的柜子，可是我觉得大家在日常生活之中应该也都有你非常不愿意被别人知道的事情，你就算躺在房间里面自慰，你妈忽然开门进来，你都会觉得非常的恐慌，甚至于如果你年纪更轻一点，大人认为你不应该懂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甚至于是会非常的害怕，你可能会觉得你在做坏事被抓到。没有错，同志不是做坏事，可是被强迫出柜这件事情本身会带来很多的恐惧感，因为你不晓得这个社会上有一些人他会怎么看待你，或者是怎么样来对待你。那也会有人就说，那性倾向这件事情就是那也没有什么啊，异性恋不是都很大方的是异性恋吗？没有错，但是那是因为这个社会基本上认为大家都是异性恋，
对，
所以才会有同志需要出柜这件事情，这个我想也就是为什么它非常困难的一个原因。
像我自己作为异性恋，我觉得异性恋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这其中的困难的，因为其实我们的社会基本上是假设每个人都是异性恋，而我的身份刚好跟这个社会的假设符合，所以我其实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可以融入这个社会安排好的一切的设定，不管是在约会上面，不管是在性别的表现上面，我几乎都不需要特别去思考。所以我觉得对于异性恋来说，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件事情想得太过理所当然，所以就没有办法理解，当这个社会还是把异性恋性倾向视为主流的时候，同志就始终面对某种程度上的 风险吧，这样讲好了。同志可能还始终无法知道出柜对他们的生活可能带来的影响。
我想最基本的就是，至少大家应该可以想象的是，我们不喜欢那种被别人视为异类的感觉。
嗯，
有的时候甚至于是别人的一句话，哎，你好奇怪哦，可能心里都会有一点受伤。
嗯，
那当同志群体其实长期是跟污名被绑在一起的时候，被迫出柜这件事情其实对当事人会造成，一方面是个人心理的影响，二方面是有可能在他其他的情况之下会对他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像这次这位 YouTuber 他被强迫出柜，那当然他的妈妈非常的理解他，然后也接受他，但是有非常多的同志青少年接下来面临的就是，如果家里不接受他，可能是被断绝经济的来源，甚至于被赶出家里，失去住所，没有办法继续求学等等。就是被出柜这件事情在现代，当我们还必须要去强调同性恋跟异性恋的差别的时候，对同性恋的风险其实就是很大的。
是，那这次的事件里，除了同志的性倾向以外，后来周刊发布二次声明的时候特别强调一点，也是我个人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强调他们并没有歧视同志，他们觉得同性恋跟异性恋并没有差别，焦点其实是在约炮这件事情上面。这也就马上引起了一些讨论，就是说，所以约炮又怎么样呢？约炮错了吗？为什么约炮这件事情会成为一个有大众利益值得被报道的事情？我觉得其实台湾社会一直以来都有一种倾向，就是我们喜欢用一种猎奇的角度去看待一些比较不那么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性行为跟性实践，譬如说婚前性行为，譬如说多重性伴侣，譬如说约炮，那这些事情就常常会被视为是不那么正确，不那么道德的。有些人就会以这个道德标准作为一种借口跟理由，甚至武器来去攻击特定的族群。
其实像这次还有很多人会强调是说，他单身，然后他约炮，那又怎么样？那其实我觉得，即使你有伴侣，只要你的伴侣同意，其实约炮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本来我们就有性的需求，你在关系里面的时候处理的方式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是，
但是约炮这件事情本来应该是没有什么的。重点其实就是在于 V 太讲到的，比较这种非传统的性的关系依然是大众的焦点。其实这也可以回到刚刚为什么同志出柜其实是有困难的，或者说其实是有风险的这个点上面来说。那但是我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周刊非常喜欢报道的原因。我觉得与其说周刊是想要加入性道德去谴责这些人，其实周刊想要的是大家用性道德来谴责的音量，帮助他们可以去卖更多的杂志。但是呢，我也必须要说，就是说这个里面我完全觉得媒体是有绝对的责任的。媒体不能推到是说，哦，因为观众喜欢所以我们就写啊，因为听众喜欢所以我们就讲。那当然这在商业社会底下或许是一个很无奈的现实，这个并不能够成为你推卸责任的借口。
所以像其实在事件发生之后，我也看到有不少朋友就是说要抵制周刊啊，或者是有些朋友会帮周刊辩护说，周刊过去也做过了很深度的报道。我自己是觉得这可能反映出了一些时下的媒体的困境，就是媒体在生存越来越困难的时代，要怎么样平衡他们可以吸引点阅量的内容，还有对社会真的有利的内容。
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很多人对于现代在流通的内容的想象，很自然而然的就是，其实就是免费的啊，我不需要付费去看到它。
是，
坦白说其实不是免费的，是有人帮你出了钱。那有人帮你出了钱的情况之下，它代表的就是这个人会决定你能够看到什么内容。我常常举的一个例子其实就是所谓的业配文嘛，就是有的人就说，哦，那没有关系啊，就是反正他就是花点钱写个业配文，我可以跳过不看， 或者是说这就是媒体赚钱的方式。但是今天总会面临一些情况，是当你要写的文章其实跟给你发业配的业主是有冲突的时候，那就一定会影响到角度。如果你理解了媒体的运作逻辑，你不想要看到某一些内容，你希望一些更好的内容可以诞生的时候，你作为乐听人，你不能被动的去说反正我不付钱我会看到这些东西，你应该是要去想你怎么样主动的去让媒体可以生产出更好的东西来。当然支持小众的媒体，包含像是捐款或者是常常的点阅跟转发，他们其实都是非常好的方式。
是，好，那我想要再拉回来讲我们一开始讲到的这个就是约炮爆料的问题。那我们看到大部分讨论会把结论引导到就是周刊不应该侵害跟曝露个人的隐私，但我个人我自己其实会觉得如果结论只停在这里其实是有一点点可惜的。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在面对这种猎奇式报道的时候，会不自觉的想要去做一种辩护，是说啊，这件事情没有那么严重，这件事情是好的。譬如说这次就有很多人会说啊，他是单身男性，这是两个人合意的性行为，这些都没有错。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在辩护某些行为是比较合乎道德的时候，我们好像也是在说哎，那就势必有另外一些行为是不那么恰当的。那我其实会觉得我们更需要做的事情是不断的挑战这个标准，到底是谁定的这个标准，那这个标准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没有错，因为其实包含像是同志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在内，就是在性的各种行为里面有一种比较主流的声音，有一种比较有权力的声音，然后他去决定说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其实在这个好坏区分之间，就是会造成性道德上面的压迫。
是，那讲到性道德呢，就要讲到最近在台湾比较好的消息，对我来说算是比较进步的消息，也就是呢，大法官释宪会议呢宣告刑法的通奸罪是违宪的。那这里可能要跟大家先解释一下，就是很多人会误会通奸罪违宪的意思，很多人的直觉反应就是哦，所以大法官的意思是大家都应该去通奸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台湾呢，在此之前其实是少数还存在有刑法通奸罪的国家，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婚姻关系里如果和第三者发生了性关系，伴侣是可以对他提出刑事告诉，个人就有可能因此负上刑责，譬如说坐牢。这次大法官的释宪的意思是说这个刑法的部分是不符合宪法的，因为它违背了宪法要保护人民的性自主权这一件事情。但是呢，在民法上面呢，个人还是可以透过民法寻求一些民事上的赔偿，所以这两件事情是要分开来看的。
没错，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回到第一集的时候阿周跟 V 太讲到的，就是婚姻作为一种契约的关系。当然既然它是一份契约，在这个婚姻关系里面它确实也是跟经济层面那是有关的，所以当你跟非契约内的人发生了可能损害这份契约的行为的时候，可以提出民事的求偿，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有道理的。我相对打一个括弧哦，因为有一些其他的看法跟讨论，可能我也是有一点赞成的，就是说这种所谓民事的求偿也不能够无限上纲哦。
是，
那但是刑法的这个部分取消也导致很多人的崩溃，就觉得说跟之前同性恋可以结婚是一样的嘛，就是家庭伦常败坏啊，社会要崩解啦。其实不会啦，
就是其实这个反应非常的典型也非常的有趣，就是啊，难道婚姻关系以后就没有任何的价值了吗？难道以后大家就是说偷吃就偷吃吗？支持通奸除罪的团体跟个人一直以来的论点 之一，就是其实通奸罪的存在并没有办法帮助维系婚姻的和谐。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婚姻其实是一个契约，那假如身处契约的双方在情感上或是在性生活上面已经没有共识的话，那其实继续维持这个婚姻关系或者是用刑法来勉强维持这个婚姻关系，其实是对于婚姻关系的和谐完全没有注意的。
嗯，但是我也觉得就是说退一步来讲，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多数的人其实是把爱情还有婚姻关系是放在一起来看待的，就是对他们来讲婚姻从来不只是一份契约，是因为相爱那才愿意去结婚。我觉得这样没有什么不好，这其实也是一件如果你觉得好那其实很好的事情，因为确实有爱情的时候履行契约你也会觉得比较愉快一点。但是还是要回到一个根本上面来讲的，就是其实刚刚讲到的，不管这是一份契约还是这是你基于爱情而做出的选择，当两个人已经没有感情，或者是说你们就算在还有感情的情况之下，对方希望发展其他的婚外性关系，这个并不会因为刑法能够处罚他，他就会决定不做这件事情。
对，所以像我会觉得其实通奸罪的存在对我们最大的伤害之一应该是，就是它其实限制了我们对于亲密关系的想象。一直以来社会给教导我们的想象就是，如果两个人相爱就应该结婚，结了婚之后就应该对彼此一辈子忠诚，那这个忠诚包括情感上的忠诚还有身体上的忠诚，所以你的身体不可以跟别人分享。但是这是一个可能，那但是这个可能不见得适用所有的人，那每一个人在面对亲密关系的时候可能有不同的需求跟想象。那其实通奸除罪很大的一个效益，这样讲好了，很大一个结果就是让我们可以去开创更多元一点的想象。
那另外一方面来说，我觉得我这样说，因为作为一个在伴侣关系之中那曾经对方出过轨的人来讲的话，我确实可以理解有一些人的心情啦。但是我觉得 V 太刚刚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其实法律一般来说它是一个一体适用的情况，它是不会有所谓的例外原则。那我们在亲密关系里面处理的好或者是不好，比如说我们会觉得有些人很渣，即使他不是结了婚出去约炮，可能他有一些行为我们在关系里面觉得是很不能接受的，可是我们并不会觉得说应该要让法律来惩罚他。我觉得通奸也是一样的，我们其实在政府什么时候应该把手伸到我们的关系里面来，我们的立场一直都是很不稳定的。通奸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我们只是要扭转过去我们认为政府应该把手伸进来，重新的思考看看政府不把手伸进来会不会其实更好呢？那现在确实也已经除罪了，我觉得一年以后，就像同婚元年一年以后，我们可以讲一个那个后通奸除罪的时代，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社会有没有崩解哦。
是，好，那今天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要稍微提一下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呢，相信不少听众朋友都知道，美国呢最近呢再次因为出现了针对黑人社群的警察暴力，引发了大规模的抗争。那受害的当事人 George Floyd 是一名黑人，那他被一名白人警察用膝盖压制脖子长达8分多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根据目击者表示，他有很多次的大喊说他没有办法呼吸，但是压制他的警察却没有松手，最后呢因此死亡。我们会在未来的节目里面呢更深入的讨论这个主题，但是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我们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感受一下这个8分多钟的沉重。 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